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约翰福音第八章。上一次的节目我们讲到一个正在行营时被捉拿的妇人，被人带到耶稣那里。那些带着淫妇到耶稣面前来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目的是要接着主耶稣对淫妇的判决得到告耶稣的把柄。耶稣对这件事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无动于衷，实际上他接着在地上画字，已经指出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罪和他们的假冒为善，并且他说谁是无罪的就可以拿石头打那妇人。结果他们一个个羞愧地离去了。下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的经文。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留意到耶稣常常用这样的方法，就是每在一件事之后，或是行了一个神迹之后，他就讲出相关的教训。我们也注意他常说我是。在旧约，耶和华就是自有永有的。老实说，我们对神的认识很少，只知道他是自有永有，他是全智全能。主耶稣来到世上，不单是要救赎人类，他还要将神彰显出来。耶稣接着使用一些日常的东西，像粮、光、水来象征他自己，因此使我们更认识神。他用平凡的东西来讲出不平凡的事，他用属物质的东西来讲解属灵的事，他用短暂的事物来解释永恒的事，用属地的事来说明属天的事，用有限的东西来讲解无限的东西。当他说他是生命的粮，是活水，是生命的时候，他就向我们启示了神。因此我们就知道神不单是自有永有的，他更是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门，我是好牧人，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主耶稣在这里说，我是世界的光。他刚刚指出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罪，他们本来指责那妇人犯淫乱的罪，其实他们像那妇人一样都有罪，光是最显露出来。因此文士和法利赛人只好离他而去。我是世界的光这一句宣告，到这里为止是约翰福音最崇高的宣告。神的其中一个定义就是他是光，神是绝对的圣洁公义。我们对于物质的光也知道的很少。光到底是什么？是因为黑暗消失了才有光吗？还是因为有了光，黑暗才被驱除？我们说这房间很亮，光线很好，那是什么意思？如果没有光，这个世界就没有颜色。我们对光了解的很少，不过我们知道在房间里需要点上灯，要有光才能够看得清楚。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正如太阳是这个物质世界的光一样，它就是属灵的光。小孩子喜爱光，会走在光亮的地方，因此连最愚蠢的人或者是浪子也可以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有人否认耶稣是世界的光，他们是在微弱的光下生活。今天世界的文明是因基督而来的，正如月亮不发光，它是反射太阳的光线一样。今天我们有医院，有慈善机构，有孤儿院，又对贫穷无助的人有各样的关怀，这一切都是因为主耶稣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今天我们有那么多问题，是因为我们离开那世界的光太远。今天世界只是走在月光底下，但是主耶稣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有人将耶稣的光比作汽车车头的灯光，那是不对的。汽车的前灯不会引导人，引导人的是那掌方向盘的人。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有那样的误解。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犹太人纪念神曾经用云柱火柱引导他们的祖宗走旷野的道路，他们不是在这世界的光引导之下来庆祝，他们只是在微弱的手电筒的光下庆祝。现在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就提醒了他们，过去以色列民是紧紧的跟随火柱的引导，今天我们也一样要紧紧的随着世界的光。下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三、十四节的经文。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里显出基督与宗教领袖之间的矛盾。当主耶稣说他是世界光的时候，他们指控他夸大其词。耶稣就用三个理由来证明他的见证是真的。首先他说，我知道我从哪里来。我们接着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五、十六节的经文。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 与我同在。主耶稣所说的第二个理由，他说，我不是以外貌判断人，你我所做的判断都是凭外貌的，我们的判断也很片面，因为我们不了解实情。进化论就是一个好的例子，我们的判断往往只是推测，人不接受推测就得接受启示。一个人如果按外貌去判断，那么他只能靠推测去得结论。但是主耶稣说，他不以外貌判断人，他的判断是来自天上，他的结论就是神的观点，那是启示，是与人的观点不同的。就因为这个缘故，那些宗教领袖更加的恨他。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七、十八节，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这是主耶稣所说的第三个理由，父神曾经为主耶稣做过见证，他们听见天上父神的声音。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九节，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他们再一次追究主的出生，他们注意耶稣称神为我的父。他复活之后曾经对玛利亚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我们是因着信耶稣而成为神的儿女，但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他在三位一体神的位格，所以他称神为父。这个关系与生产无关，是与三位一体的位格有关。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这是关键之所在，没有中间站的。如果你要认识父神，那么你必须接着耶稣基督，除了他以外别无途径。我们接着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的经文，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的时候所说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库房是在女院，也是他们将淫妇带去的那个地方。这些犹太人的确是在黑暗里，他们先问你的父在哪里，现在又问难道他要自尽吗？他们不知道主耶稣要去耶路撒冷，并且死在外邦人手中，也是由这些宗教领袖交给罗马的官兵去执行死刑。他们更不知道他是为世人的罪而舍命做赎价。主耶稣不是自尽，他是要为救万人而死。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三节，我们接着看下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也说出同样的思想，人可以明白人的知识，但属天的知识却不一样，只有神的灵才能够将关于基督的事显示出来。我们再往下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四节，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 人会死，因为他们是罪人，罪的结果就是死亡，除非信耶稣是基督，否则必要死在罪中。不过人也可以拒绝耶稣，像那些犹太人一样，只是长久的拒绝就会使到人不想接受主耶稣。约翰福音第八章第25节，我们继续的看下去。这里说，他们就问他说，你是谁？耶稣对他们说，就是我从起初所告诉你们的。这些犹太人不晓得耶稣的使命是什么，工作是什么，更不认识他，所以他们一再的追问，你父在哪里？难道他要自尽吗？你是谁？耶稣给他们的回答始终是一致的，他宣告自己就是弥赛亚，是世界的救主。接下去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26节的经文，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我们的主一直强调他所做的、所说的，完全是照父神的吩咐去做。他说，父神差他来，他也是遵行父的旨意，他从不按照自己的意思或自己的想法去做事。这给我们今天的传道人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所传的是神的话，不是因着我们的理智或者是透过我们的智慧所得来的信息。我们接下去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27节，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这些个犹太人完全不明白，他们是属地的，所以不懂得属天的事。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28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主耶稣自称人子的时候，他是引用但以理书第7章第13、14节的经文，那里讲到人子来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他成为宇宙万有的统管者。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是指他被钉十字架以及他要被尊为万王之王而说的。耶稣基督死后复活，许多宗教领袖才相信了他。使徒行传说，在耶路撒冷的祭司有很多信了他。他在这里所说的就是指着这一件事，事后他们才知道他就是基督。通常我们是先知道他所行的事，然后才认识他是谁。所以耶稣的死就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来到世上，他又是谁。我们接着看约翰福音第八章29跟30节的经文，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我们常常是一天结束之后回想当天的事，我们会对某些所做的事后悔，但是我们的主却从来不会后悔。他常行天父所喜悦的事，他来是遵行父神的旨意。我们接着看下去，约翰福音第八章31跟32节的经文，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信心能够叫人得救，但是人相信了主耶稣之后，还要常常的遵守主的道才行。作为教会的牧师，我很留意那些在教会里很活跃，但是对神的话语不感兴趣的信徒。我认为他们对教会有危险性。真理能够叫你自由，真理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世界的救主，他就是真理。我们相信接受了他之后，我们在经历里面就确实的知道自己是自由的。我们从此不再受罪恶刑罚的捆绑，我们不必在晚上为担心自己要下地狱而失眠。主耶稣要求我们相信他，让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只要顺服他，我们就得以自由。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3节的经文，这里说，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我们必得以自由呢？他们那样说就是撒谎，他们的祖先曾经在埃及和巴比伦做过奴仆，现在他们也在罗马的铁蹄之下过生活，因此我们看到他们歪曲了事实。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34到38节的经文，这里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他们在肉体上灵性上都是没有自由的，他们虽然自称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他们却要杀害耶稣。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可能没有一个基督徒在一天你不犯罪的，但是每一天我们要向父神认罪求赦免，魔鬼的儿女从来不这样做的。这就是罗马书第6章16节所说的，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耶稣用这个比方是很有意思的，奴仆做完了一天的工作之后，他拿起帽子就回自己家去，而做儿子的做完了一天的工，是回到家里把帽子一丢，坐在椅子上休息了，因为他是儿子。主耶稣告诉这些宗教领袖，他们不是神的儿女，他们虽然在圣殿里，但那不会长久。在主后70年，罗马皇帝提多率领军队就毁灭了耶路撒冷，并且把他们掳去作为奴仆。天父的儿子叫我们得了真自由，从此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很多基督徒将生命中的打击和失败看作是基督徒生活很正常的现象，但是神从来不是要我们那样的生活，他要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为他而活。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39节到41节的经文，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俗话说，虎父无犬子。虽然他们自称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耶稣说，如果他们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他们的行为就应该像亚伯拉罕。不过相反的，他们却是想要杀耶稣，所以他们根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是撒旦的后裔。撒旦就是那谋杀撒谎者之父，这些宗教领袖就是他的儿女。主耶稣说，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接着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八章领受许多宝贵的真理。现在我们用祷告要来结束。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因为你是天父的儿子，天父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因着你所传讲所说的，我们晓得真理，这真理就知道您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救我们脱离罪恶，我们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